由影像志讲师为我们演说，题目为微软跨足大数据的重磅武器 R 语言，让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各位哦，那很高兴看到今天竟然坐满了，因为刚刚那个我一进到这个教室，然后开放人进来的时候才进来10个，我心都冷了。对，我还想说该不会是大家都要回去了吧，然后也想说今天的题目听起来也比较硬一点，那所以呢其实在今天的这个 session 里面，我有尽量做出一些比较炫一点的 demo， 然后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那这个一个新的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语言未来在微软的世界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我想可能听到所谓的进阶分析包括了建模这些东西，因为我想大家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 SaaS SPSS， 大概都是这几家主要的一些厂商。那当然微软本身也有在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这边过去有做过一些努力其实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从 SQL 2000的时候，微软的 SQL Server 其实是有2个 Data Mining 演算法的，对不对？后来到了 SQL 2005之后呢，有了9个Mining 的演算法，从此以后就是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就是已经隔了10年了，这9个演算法都再也没有变过。对，然后呢，所以呢，事实上来讲，那过去大家可能觉得说，微软好像并没有把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 data mining 这一块放在它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领域上。那当然突然这几年 Big Data 红了，所以对于所谓的一些进阶分析的需求可能越来越被重视。那微软相较于 SaaS 跟 SPSS 其实在整个的起步的过程已经有了一段蛮远的距离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很快的赶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谈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主角 R 语言。好，为什么我们提到 R 语言这件事情会对我们未来那么的重要？好，那所以呢，这个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要来介绍的部分。好，那这个是大会规定的广告哈。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agenda 大概会要告诉各位，因为微软希望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可以跟上 SaaS SPSS 的脚步，所以微软做了一个今年我认为是他做过的所有的并购案最划算的一个，他并购了一家公司叫做 Revolution Analytics。 好，那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他在整个 R 语言的世界里面扮演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而因为既然微软并购了 R 语言并过了那个 Revolution Analytics， 所以呢未来在整个的微软的所有的数据分析的一个平台上面，不只是 Cloud， 那因为现在目前已经有整并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以 Cloud 为主，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主要的一些 Demo 会是在 Cloud 上，但是各位可以期待在接下来的 On-Premises 的部分全部也都会支援，而且会带来给各位更多的惊喜，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跟各位来去做一个介绍的。那其实基本上来讲，在这几年大家都在谈所谓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分析，那其实我们其实在谈到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在不管是 SaaS 或 SPSS， 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很昂贵的一些授权的一些费用。那事实上来讲，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些分析的一些推动的一些使用，可能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形式，因为基本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很容易取得这些软体的一些授权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些分析哦。那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几年有很多的一些 open source 的一些新的一些分析技术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现况。那基本上来讲，不只是包括 R 或者是像 Python，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阵子听到越来越常听到的一些分析的语言，尤其是 R。 好，尤其是 R， 如果基本上在今天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session， 其实做完了这一场的一个解说之后，其实我会给各位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在微软的 solution 的一个平台当中，未来去进行我们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数据分析，现在你最值得先去学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 R 语言。好，就是R语言。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告诉为什么。第一个，它是现在目前有关于各种的 data science 我们最受欢迎的语言。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做所谓的资料科学家很重要的一个网站，叫做 KD Nugget。 那这个网站呢，连续的2014年跟2015年全部都去调查你最主要的使用的分析语言是什么。那你会发现连续两年那个 R 语言都是扮演的第一的一个角色哦。然后而且呢，基本上来讲，目前全球相关的一些社团也有大量的一些人口来去进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分析上面的一些交流。当然台湾目前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community 都是在去分享介绍怎么样子去运用这样子一个分析的一个平台来去做更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分析的一些运用。那其实为什么大家都在谈 R 语言？好，那 R 语言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这边来给各位来看一下。基本上来讲 ，R 语言呢，基本上是由就是纽西兰奥克兰大学的 Russ and Robert 这两个人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分析语言。那因为两个人的那个英文名字开头都是 R，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他就是给他取名叫做 R 语言了。那基本上这个语言，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一下它的一些主要特征，为什么它会在现在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当中扮演一个越来越主流的一个角色。那基本上我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然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因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基本上来讲，它可以透过很便宜的方式，大家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成本，就可以直接去学习分享。所以在短短的这几年以内 ，R 语言其实有一些就是侵蚀掉了现有的所谓的 SaaS、SPSS 这样的正规软体的一个态势，所以不得不的，包括像 SaaS 跟 SPSS 这两家也都现在不得不去拥抱 R 语言。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 R 语言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跟特征，可以让我们去未来再去做这样的一些分析的时候会那么的好用哦。好，那 R 语言为什么可以成为最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分析处理的一个语言？那我们可以给各位现在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哦，因为各位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资料表，我们今天想要针对这个资料表里面的资料的栏位去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处理。假设说我今天希望可以把这两个栏位的值相乘产生一个新的栏位，如果今天我们是用的是 C#.NET， 我们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我可能首先必须要怎样？我们基本上我们需要先在我的这个 data table 里面先去怎样加一个 column， 对不对？先去加一个空的 column， 然后呢，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需要透过一个 for each 的回圈，去针对里面的每一个 row data row， 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做什么？去做我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处理的动作。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我今天的数据的资料量是100万呢，是1亿呢？那么在我们后面再去做很多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我们的数据越大，我们基本上依赖着不停的去透过递回的方式来去处理我们的这个数据，其实基本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方式。而且你会发现在传统的 C# 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语法并不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方式，不管维护上以及执行的效能上都会有的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 R 语言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我只需要写一段 code 就可以了。好，我只需要写一段 code 就可以了。很简单，是在这个资料表里面，一个资料表 $sign 后面的是一个栏位，这个其实就代表的是什么？这个代表的是某一个 table 的某一个栏位，所以我直接将这两个栏位相乘赋值给这个新的 column D， 它就会自己长出新的栏位，而且自己整个 table 就怎样 直接套用了这样的所有的一个处理方式。各位可以想象，在 R 语言的一个最大最大的特色，相较于我们过去的处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操作的基本单位不是针对所谓的基本资料型别。对于 C# 来讲，我们过去处理的基本资料型别包括了字串，包括了整数，包括了 double 这样子的一些基本资料型别。但是在 R 语言处理的是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当我只要去透过这样的一个语法去进行了我们所有的一个执行，我们就可以直接套用在什么？整个的数据结构。所以当我们在整个，等一下后面会提到，我们在透过所谓的 R 语言的核心，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数据结构的套用去做各式各样的平行计算、分散式的运算，而达到了整个的巨量资料快速计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做法。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依赖大量的回圈，所谓的一个依赖大量回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逻辑所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各位未来再去学习所谓的 R 语言，其实会面对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思路会很难转过来，因为我们处理的不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型别，而是处理什么一整个结构，而是整个怎么样子去将我的计算逻辑套用在我们的结构当中哦。那 R 语言不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处理的一个语言，刚刚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资料结构其实非常它的语法其实非常怎样，非常的简洁。那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未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包已经人家写好的，我可以用更简单的函数的方式，直接将我的一整个数据结构丢到函数当中，就可以转换成我要的结构了。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语法非常简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除此之外呢， R 语言为什么可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分析建模的语言？那各位可以看到，是如果以前我们要去做一个分析或建模的一个做法，那么你如果是使用 C#， 那你很抱歉，你可能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写你的演算法。但是在 R 语言里面，我们有大量的包，那目前全球大概有将近6000个公开，那这个我刚刚讲的也都只是一个初步的统计，因为还有很多的那个非正式的这些 package， 很多的这些包，那其实是有可以让我们来去使用的。那全球有6000多个包，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微软在 R 语言的支持上，它目前已经整合了将近480几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些 package， 会由微软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就是相容性的一些验证。那其实在这么多的这些资源里面，你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很方便的一些分析的部分。那么在过去我们在去做所谓的一个建模的过程里面，当然微软其实也有推出过所谓的一些建模的语言。很久很久以前，在 SQL 2005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建模的语言叫做 DNX。啊，我还出了好几本书，所以可能有很多人曾经有看过。虽然那个时候强调它是一个怎样，长得很像 SQL 语法的一个语言，但那个语法其实要写的怎样，落落长，很恐怖的。好，那我们建立一个关联规则，只需要怎样？第一个，我只需要把这个叫做 AR rules， 好，其实它就是 association rules 这样的一个包呢，先宣告一下。接下来我只需要利用我的 a priori 演算法，将我的资料表，将我所有要放的参数指定完成之后，赋值给这个物件，好，模型就建完了。好，模型就这样子就可以建立完成。所以接下来这个模型物件，我们就可以透过其他各式各样的语法去分析它、检视它、评分，或者是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自动预测。像例如说，我在这里面 expect 的这样子的一个语法，基本上就是直接请他把我的关联规则里面的规则给怎样列表出来，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看到我里面的所有的相关规则。所以各位可以发现，我可以大量的利用这些所谓的分析的 package，透过这些所谓的 package 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来帮我们去做到什么？ 去做到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而且不要忘记了 R 本身是 open source 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分析，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处理，其实你唯一要做的是你可以先开一下 Google， 然后把你要的什么，要把你要的一些分析的演算法直接 search 一下，你就可以查到哪一个包，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些分析的方法，我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包，你就可以立刻可以去做分析了。好，所以呢，这个的所谓的使用者体验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过去会非常依赖我们所谓的 data mining tool 或者是分析的这些的一些统计工具，但是它会不会出什么样的演算法，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你现在今天使用了 R 语言，我们可以有6000多个这种所谓的公开的这种分析的这些 package，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运用这些东西来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跟处理。那另外一块我们可以看，所以呢，在 R 语言来讲，它可以用一个很简洁的这样子的一些语法来去进行我们的过去很复杂的一些分析的一些过程哦。那么这么简洁的一些方式，未来有没有办法可以再更简化？我所谓的更简化指的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未必每一个人都很熟 R 语言，对吧？但是各位熟不熟 SQL 语法？那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可以用 SQL 语法，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呼叫 R， 那未来我们的分析是不是变得更怎样？更简单了。所以某种程度呢，我们可能连复杂的 R 可能都不需要学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来介绍我们未来 R 语言跟微软的整合的未来的情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呢，为什么 R 语言可以变成最受欢迎的视觉化的语言？视觉化的语言，各位可以看到说，我们过去 Excel 过去使用了十几年的 Excel， 不就是还是那么几个图表，对不对？什么圆饼图啊，那些直方图搞了半天，终于今年的 Excel 2016多了四五个新的图表了。所以你发现微软本身就在我们的作图工具 Excel， 其实要加新图表都是一个怎样？很慢很慢很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哦。那么但是呢， R 语言本身有一个最强大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资料视觉化的语言，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资料视觉化的语言。尤其是当我们去套用了我们的资料结构，它可以很快速的针对我们的资料结构去做相关的一些计算，而直接套用在我们的这些分图形化的这些包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快速的去产生我们的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好，所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些可视化视觉化的一些包可以来供我们使用。各位可以看到我后面这张图吗？这张图我可以告诉各位，只是 R 语言的其中的一个 package， 叫做 ggplot2。 这只是一个 package，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只贴了它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功能。好，那各位可以想象的是，你有了这一个包，好，事实上那个我之前在大陆还专门买了一本 ggplot2 的书，因为光是这个包就已经可以画出，就是可以画出各式各样的不同排列组合的复杂图表。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做一些实际的 demo， 来给各位看一些很炫，你只要需要一行到两行的语法，你就可以做出各种很酷很炫的这些的一些分析哦。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些过去这些很复杂的一些分析的一些图表图形啊，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包，我们可以用很简易的方式来去做到。好，我们说了那么多，这关微软什么事啊？好像跟微软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基本上呢，在 R 语言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语言嘛，谁都能用啊，不管 SaaS、SPS 都能用，或者是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像 MicroStrategy， 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一些 BI 厂商，其实很早都已经把 R 都怎样整合在里面。那这个跟微软有什么关系？那微软在使用 R 跟别人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微软并购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做 Revolution Analytics。 那这家公司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什么？它的 CEO 就是 R 语言的发明人 Robert Gentleman。 啊，就是 Robert Gentleman。基本上来讲，在 Revolution Analytics 在目前的 R 语言的世界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讲了 R 的那么多好话，但是这个语言有没有缺点？有。我要老实告诉各位，虽然我们今天在教这一块东西，而且未来可能不管 on cloud on premises 可能我都要不停的去教这样的东西，但我的心中是很抗拒 R 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 R 真的是一个很没道理的东西，因为它没有什么逻辑。因为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它语法可以搞得那么简洁，但是呢我们可能你可能会需要去查很多的文件，但虽然那些文件都是什么open source 的，对不对？那这些文件呢，诶，你只要查了，你只要照着那个语法做，诶，我 就可以做出这张图了。你不需要就像一个黑盒子一样，其实你根本不要管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很神奇的这些图就怎样跑出来了。可是有时候对于我们这种很希望理解里面的逻辑的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传统的 R 语言还是有很多的缺点的。第一件事情是，既然所有的开源的东西也就代表的是没有人会怎样，没有人会维护，对吧？没有人会维护，所以呢 R 的 runtime 不停的在升级。有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今天升上去的时候，这些旧的 package 全部都怎样，全部都可以继续来使用？不行。我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诶，我升到了一个最新版的 R， 结果我以前能做的东西都怎样，不能做了。而且有没有人能够可以告诉我说他做出来的真的算出来是对的吗？没有。 Open Source 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R 语言很难部署。好，因为 R 语言既然 Open Source 的东西它也不能 compile，然后呢我们未来要去使用它的时候，我要安装，包括了我要产生，我要把很多的用到的包，还有我们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包，我要去做一些安装。然后呢本身这些语法呢又不是一个透过可以被封装的一个方式，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这种所谓的一个就是乙方在服务企业的时候，其实用 R 我们会很担心这件事情。为什么？诶，我给你，我其实就把 code 怎样全给你了，我写的知识产权，我所有的什么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怎样都没了。这个可能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哦。第三个，其实 R 语言的效能，刚刚我们讲说它是处理一个资料的一个结构，但事实上来讲，当我们如果使用免费的 R 语言，我们如果是处理到数百万级的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本身的效能会有了一些瓶颈存在。基本上来讲呢，在整个的一些记忆体的一些回收跟处理的上面来讲都会有一些问题。除此之外， R 语言目前可以跨平台，但是跨平台在不同平台上面的效能呢的执行的速度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落差。刚刚所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免费版的 open source 的 R。 好，所以呢刚刚也就是说我刚讲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有什么，都有解，解决的方法就是什么， Revolution Analytics 其实有一个全新的平台是 Enterprise R。 好，它称之为 RRE， 也就是 Revolution REnterprise。 那 Revolution就是 Revolution R Enterprise， 我们简单的就称之为它是企业版的 R。 好，也就是说过去来讲其实真正在大型企业，各位可能知道说，各位知不知道目前微软的 Bing 的搜寻里面很多的算法其实是透过 R 在处理的。好，那各位可以想象是说这么庞大的资料量，如果免费的 R 都有效能上面的问题，它可以套用到那么大的数据量吗？其实他们主要都是使用什么付费版的，好，企业版的 R。 这个是要钱的，这个是要付费的，而且基本上还不便宜。好，那企业版的 R 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 Parallel R、 Scale R、 R Hadoop 以及 Deploy R。好，顾名思义 Parallel R 主要是在做什么？平行计算。好， Peer Parallel R 可以主要可以去做到平行计算。 Scale R 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建模的算法去做了大幅度的优化。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可以去处理庞大的数据量，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庞大数据量的一些建模。R Hadoop 顾名思义它是怎样，你可以直接将 R 跟 Hadoop 可以直接怎样结合在一起，可以透过 MapReduce 的方式直接可以来去做到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的功能。各位可以想象这种使用了 R 本身的 Hadoop 本身的一些分散式计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我们可以让整个的一个处理分析速度上面可以变得更加庞大。最后一个 Deploya 解决了 R 本身的一个什么的一个难以部署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 Deploy R 可以直接帮你把你做好的 R 的一些分析直接包装成 Web Service， 可以直接透过服务的方式直接去做对接。因为各位可以想象 R 语言如果我要跟任何的 AP 做整合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他的一个做法是，我既然如此，我就将我的 R 的这些的分析直接封包成为所谓的 Web Service， 我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去跟我的各项的一些服务来去做这样的一些结合。那各位可以想象，那这个就是 Revolution Analytics 主要提供的这个东西。那也就是说，这一套东西现在已经是谁的了？微软的。好，所以微软在结合了我们的 R 的平台当中有几个更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去简化未来的所谓的 R 的一个管理。好，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 R 语言可以处理更快速的执行速度，更庞大的资料量，而且可以更便宜的方式，以及呢重点是它是被怎样 support。Revolution Analytics 的 Enterprise R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就是它在全球的6000多个的 R 的包里面，它维护了一个数百个的子集合，而这个子集合全部都是透过 Revolution Analytics 团队去经过所谓的一些验证，确认里面的正确性以及所谓的一个可再现性。可再现性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在做任何的统计分析里面都需要去确认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重点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子集当中，只要是在这个子集的范围里面，我们都可以确保它的什么资料的一个正确性是可以被确认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高效能的一个执行速度。我们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呢，是我们使用了一个 GLN， 它是一个概化线性回归的一个模型。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条线是免费版的 R。当我们呢数据量呢，可以从我们可以看到，假设说我们可以从所谓的一个25万增加到50万的时候，那你会发现我们的执行速度就是怎样？就是花2倍的时间嘛，对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今天25万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执行时间大概是怎样？这应该是50秒。好，那如果我们使用的是 Enterprise 的 R， 同样的执行速率，我只要怎样？一瞬间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你可以发现，我的资料量可以一直 scale 到什么？在我这边是可以 scale 到500万，而且你可以看到我的500万其实只耗了多少10秒钟。你可以想象这两个版本的效能有多大的差别。所以可以要告诉各位，同样用的是 R， 有不要钱的跟怎样要钱的一分钱一分货，而这个要钱的目前现在已经是谁的了？目前是微软的。好，所以呢，既然它已经是微软了，那 Enterprise 啊这件事情，那我们大家可能就想要下一步知道说，这个东西跟我们未来微软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整合？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整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微软在整个的一些 R 的 solution 的一些，我们先把几个重要的核心可以告诉各位。第一个 ，Revolution Analytics 的所有既有产品，微软都会继续的维护，都会继续的维护。也就是说，本来的这个付费版的 Enterprise R 的产品都会继续存在。那前几个礼拜刚好它才换了一个新版，所以这个基本上它未来还是会怎样持续的进行。那 Revolution Analytics 基本上来讲，它也有贡献了整个的免费的 R 语言里面的一些修正的这些部分。那这些所谓的贡献在所谓的免费 R 语言的这个社群上面的工作还会持续的进行，好，还仍然会持续的进行。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怎么样子去结合到微软全面性的资料的产品？那么我们会结合到的部分包括了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今天我们会看到的主要的一个 demo 会来自于 Azure Machine， 这是最早已经整合的部分。 HD Insight， HD Insight 告诉各位，目前 HD Insight 是目前微软的云端的什么，云端的 Hadoop 的平台。目前 HD Insight 已经可以全面的支持 R 语言以及 R Hadoop。好，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方式直接可以来去做处理。前几天上个礼拜五新的宣布 Power BI。 好， Power BI， 那 Power BI 主要是结合哪一个部分？ Power BI 你可以未来可以在 Power BI 这个应该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因为它是上礼拜五才宣布的，那个目前我得到的消息应该会在下个月的更新版就会加进来了。Power BI 呢，将可以在上面直接可以在 Power BI Desktop、如果大家不太清楚什么叫 Power BI Desktop， 这个可以到后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会再介绍，我还有另外一堂课。好，里面呢可以直接写 R Code， 可以直接写 R Code， 你要做多炫的图都可以。好，那其实 Power BI 呢前一阵子才宣布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也就是它全面拥抱 Open Source 的什么D3JS 的框架。所以呢，基本上微软已经把它的 Power BI 的这个视觉化可以全面性的 Open Source， 它是使用 D3JS 的一个核心的渲染引擎哦。那所以呢，现在它又宣布它又多支持了一种全新的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引擎，就是 R 语言。所以你未来可以直接在上面可以去自己写 R Code， 要做多炫做复杂的图表都可以在 Power BI 上面做。不止 Power BI， 还包括什么SQL Server。 SQL Server 未来会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未来 SQL Server Enterprise 会内建 Enterprise 的 R、也就是说你们就不用买了啦， Enterprise 的 SQL Server 里面就都会内建了。那我们等一下还会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它未来会怎么样子跟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彼此之间去做一些合作。另外一点，Power BI 是一个 BI 的可视觉化的部分，那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我们很常用到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元件是什么？ Reporting Service。 所以同样的 Reporting Service 也将会整合 R 语言，在哪个版本？明年的 SQL 2016。 好，所以呢，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 R 语言的一个结合当中，所以这个是未来微软在整个 R 语言结合微软平台的一个路线图。所以呢，包括了我们的资料的收集跟清理，各位可以看到未来包括了我们的 Azure Data Factory 或者是我们的 Azure Streaming Analytics， 这些全面性的都会支援 R 语言。好，那个不过时程还没未定。On-premises 的部分主要会有两块，一块是 SQL Server 2016， 以及我们的 APS。 APS 其实就是以前大家常听到的那个 Paradata Warehouse， 它是一个 MPP 架构的 SQL Server， 它可以透过那个就是分布式计算的一些方式，好，可以透过多节点的一些 MPP 的一个平行运算的方式来提升我们的资料的效能。模型的训练SQL Server 呢，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或者是我们的云端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未来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与建模的部分。所以未来 SQL Server 就不会是只有九种演算法了，你要有几百种几千种都可以，因为只要是 R 里面有的我们就可以用。模型的部署，模型的部署未来包括 SQL Server 里面可以直接提供模型的一些部署与管理。所以呢，包括未来的 DBA， 就算你不懂啊，我也可以在 SQL Server 里面去管理你的数据模型啊。我们讲的是预测性的模型，分析的模型。那么除此之外呢，目前微软已经未来微软在 Azure Data Marketplace 里面会将R 的分析的包可以变成一个可在云端销售的一个数据商品。 你可以将你自己写的一些特有的一些演算法可以直接呢上架到 Azure Data Marketplace 里面来去做我们的对应的一些销售，以及我们的分析跟成果应用，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Power BI、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Deploy R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可以将我们的 R 包装成什么Web Service， 好，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Web Service 跟我们的各式各样的 AP 怎样去做一个借接跟整合，我们可以完全无缝的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BI 微软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全面性的整合。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先介绍一下有关于 R 语言的目前已经整的比较完整的这个方案，是我们的这个 Azure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好，Azure Machine Learning 呢，基本上来讲，既然它是在一个云的平台上面，我们刚刚讲说 R 本身有6000多个包，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第一个告诉各位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面使用的就已经是 Enterprise 的 R， 好，就已经在上面已经内建了 Enterprise R， 因为它是一个云端，所以当你开启它的时候，其实你所有的设定、所有的主态，通通都怎样，不用管它。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目前已经在我们的云的平台上面已经自动加载了484个 package， 好，484个 package， 而这484个 package 全部都是经过 Revolution Analytics 的这家公司给怎样去确认过正确性以及资料的可宣性，以及包括在云上面的 R 语言的版本的相容性都已经确认过了。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你可以省下什么管理你的这个 R 的版本不一致的一些问题哦。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R 语言，基本上它的一个语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在这里面只是用了一个叫 install package这样的一个函数，去把到底我的这个环境里面装了多少的 R 的封包给读出来。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叫 data frame。各位请注意，未来在不管是在 Azure 或者是在 on premises， 我们所有处理资料、处理分析，微软的平台里面去跟 R 语言结合，都是跟这种数据结构去做一个结合，就是 data frame。data frame 各位想象就像我们以前所熟悉的 data table 一样，它其实是一个行跟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可以透过它来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操作。我只把这个 data frame 呢存到一个物件里头去，最后把它给吐出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可以把它给吐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好，那目前来讲呢，这个是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一个 package 里面，在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当中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已经有R 的处理的部分，包括了 create R model， 也就是说它有什么演算法不够，你可以怎样自己写。那要变成一个演算法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可以训练你的模型，第二个是你训练完的模型可以怎样拿来做预测，第三个你做出来这个模型必须要能够被怎样被储存而且被解读。所以呢，在这个里面 Create R Model 呢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定我们的演算法，等一下我会 demo。 好，那么接下来呢 ，execute R script， 那我们可以利用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撰写任何的 R code， 而我们可以看到 machine learning 本身是一个流程图的方式，它可以利用像这样流程图的方式去处理前面的流程读进来的数据，以及我可以将 R 语言处理完的结果吐回到下一个流程。我们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只不过是在这边把这样的一个 code 给怎样撰写在这边。好，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在云的平台上面去做一个对应的一个执行，而我最后是把它吐成一个 CSV 的一个档案格式。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就列出来了我们的目前在云平台上所有支持的这484个 package。 好，应该很够用了吧？好，应该很够用。不够用怎么办？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不够用的做法。好，好，所以呢，在我们刚刚看到，在这484个 package 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我要如何去使用我这484个 package？好，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 execution R script 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好，那 execution R script 这个节点，你可以看到它总共有上面有三个孔，以三个 port， 下面有两个 port， 上面两个 port 呢，分别是输入资料一跟输入资料二，也就是说这个节点最多可以接受两组外部的数据。好，然后呢，第三组呢是一个 zip。好，它可以接受 zip 档，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好，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输出资料集，还有一个叫 r device。 输出资料集是吐资料出去，那 r device 呢是做所有 r 的可视化，例如说你要去做各种的一些图表图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处理的动作。好，那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做出来的图表，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实际的 demo 哈。那我要把数据从前面读进来，那也就是说我要从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环境里面直接把它的东西转成 R 的 data frame 的物件，怎么转？我们只要用一段语法叫 MAML map input port 1，它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塞到一个 data frame 里面，这个就是把前面这个节点读进来的资料塞成一个 R 的 data frame。 同理，这边是第二个资料集，接下来你可以在中间写任何的数据整理、数据清理的一个逻辑，最后我要把它吐出去的时候，我就只要用 output port 指定吐出去的 data frame 的名称，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资料的读入跟吐出，我们都可以直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以去做一个处理的动作。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怎么样处理一个相关矩阵的一个部分。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我们要去做各种的回归模型，我有很多很多上百个变数，可是我想要知道到底哪一个变数才是跟我想要预测的东西的相关性怎样最高。以前的你的做法，你可能要去做很多次的检定，或者是你要怎样，你检定完了之后你会有落落长的报表，对不对？然后你要人工在那边一个一个去解读报表。我有没有一些比较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可视化的方式来帮我们去简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好，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好，那我们在这里面使用的语法是这样子的。那首先我们使用的语法是这样子的，我先从 MAML map input port 1把我的数据给读出来，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就想要做，假设说我今天有100个变数，我想要看这100个变数之间两两之间的相关性，请问我要做几次？100乘100除2，对不对？我今天需要去变成那个，我要去算那么多次的一个结果。那以前我们的用统计别的方法，我可能要写一个回圈，开始在那边一个一个做。对于 R 只要怎样，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dataset 放进来，用一个叫 core 的函数 correlation， 然后呢 complete， 好，就是说把所有的观察值怎样完整的排列组合都怎样全部扫一遍，它就算完了。好，所以呢，你只要用一个，我说过它是一个很简洁的语法，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所有排列组合给塞进去。好，但是你得到的是一个，假设你有100个变数，你会得到一个100乘100的什么大矩阵。那我当然可以把这个大矩阵存到一个叫 matrix 的一个物件里面，你可以把它给吐出去。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这个矩阵，但是我想要用视觉化的方式画图，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利用 lattice， 这是一个晶格图，用格子的方式来塞颜色。我们就只要把怎样，我用一个叫 level plot， 直接把这个大矩阵给怎样塞进去，图就画完了。好，图就画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做到什么样的结果。好，所以呢，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相关矩阵里面，我已经 不好了这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我从我的这个数据当中，我把所有，因为相关系数只能算连续性的数字，所以我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节点里面，我是把所有的文字的数据都给怎样，都先排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只不过是来做刚刚我们的那一段的一个语法，对吧？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么简单的一个，我们只用一个 level plot， 我们画出来的图表可以长成什么样子？有没有问题？其实你会发现我刚才又写了几行，没几行，对不对？好，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 data frame 得怎样，我们直接做一个 call 的函数，把它变成一个什么相关矩阵。接下来我再用一个 level plot 的物件，把这个相关矩阵给怎样塞进去，图就弄出来了。好，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好，那我觉得它不酷，我觉得它不酷。然后呢，我有没有更酷一点的？好，那所以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到底有没有更酷的用那个相关系数的呈现方法。我找到一个好酷的一个东西哦。好，那所以呢，我找到了一个叫 Core Plot。哎，很巧，它刚好是484个里面的一个，我根本不需要怎样，不需要放进去。所以呢，一样，它有一个叫 Core Plot， 把这个东西摆进去，设几个参数，我们来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等一下 ，IE 出了一点小问题哦。好，我应该用 Edge 比较好一点。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系数。好，那这边呢，我就把刚刚的语法把它给怎样替换掉。所以呢，那我们很快的来执行一下。那这个是网上找到一个更炫的东西，所以你要做分析的步骤是怎样？一，先开搜寻引擎，对，然后呢去搜搜看啊，语言有没有什么比较、我的做法都怎样，我都是开搜寻，我不都不搜文章的，我直接搜图片，我直接请他先搜图片，看看哪一个最炫，然后呢，哎，我就把那个最炫的把它调出来，然后呢，接下来看本文，然后再去找他的 code 是什么。好，那个 code 刚刚我们才看到短短的两段哈，好，有没有比刚刚更漂亮？好，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想要以前用不管 reporting service， 你想要自己去用写程式，你要写多久才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我们还有更惊人的，我有找到一个更漂亮的。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叫做 performance plot。好，那所以呢，这个 performance plot， performance analytics， 哦，那我发现，哎，刚好也是这484个里面的一个，啊、哦，我们都不需要额外再多弄一些出来哈、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做出来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好。好，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图里面的对角线是每一个变数自己的分布模式，对吧？斜右上角呢是怎样相关性，而且呢它还根据重要跟不重要帮你打了几个星星，对吧？好，星星数越多就代表怎样越重要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部分就直接把两两的什么两两的关系图给怎样画出来，还有它的回归线正比反比正相关负相关全部都可以画出来，所以你一眼就可以怎样看到很清楚的看到哇数据之间的东西。你要想看你以前要做这张图要做多久，好，现在只要怎样三行，好，我只需要三行，好，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各位大概可以体会到为什么 R 会变成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里面那么重要的一个技术，因为它可以将我们过去产制分析的过程给简化了，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放在什么身上？放在解读数据跟理解数据的本质身上。否则我们以前可能为了要做可视化、视觉化，或者是要做分析，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用了。好，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刚刚那484个你不够用怎么办？484个不够用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怎样？自己放。刚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的那个 execution R script 里面，我有一个端口，其实是一个什么 zip， 对不对？好，那个 zip 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我们可以将你想要的 R 的封装直接怎样压缩成为 zip， 直接上传上去，那么你就可以自己来怎样使用你自己上传的 R 的封包。这个封包你可以是从别的地方得到的，或者是你自己写的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处理。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做一个 install package 的动作，那个这里面有一个虚拟的路径叫 source， 这个 source 指的是这个 zip 档在云上面被怎样解压缩的虚拟位置。好，它代表是一个虚拟位置，所以我可以从这个虚拟位置里面知道你解压缩了之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档案。请各位注意哦， R 的 package 原来都是用 zip 或者是那个 gz 的方式被压缩的，你必须要是压缩档再加一层 zip，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是 zip 加 zip， 好， zip 加 zip。 好，所以我刚刚是用那个刚刚是用 zip 的方式把这个给包起来，解压缩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把它安装起来，安装起来我就可以把它叫起来来用。好，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我下面注解的这一段只是我写一段程式去检查它有没有被叫起来而已。好，如果有被是否叫起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变数叫 success， 把它给怎样 print 出来，我就可以去看诶到底它叫起来了没。那我们这一次的 demo 是什么呢？我们的 demo 呢是做一个文字资料采矿。好，那各位可以想象的是说，过去我们在做很多的，现在大家一直在谈 big data， big data， 其实大家都在提到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对吧？好，但是各位可以想象的是说，在非结构化数据的一个处理的脚步，这些所谓的资讯厂商开发新软体的速度，远远不及产业界上面的需求。所以呢，反而我们在最多最新的这些里面都可以在 R 里面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这个网站呢叫做 review blog。 好，这个网站叫 review blog。 好，那这个 review blog 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所谓的跟很多的这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电子商务的公司合作，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买了这个商品我才给你一个权限，你可以上去干嘛评论这个产品。所以你评论的时候它会有 pros and cons， 你认为它的优点是什么，你认为它的什么缺点是什么，这里面是不是全部都是文字，对不对？对我来讲这些文字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有办法一个人一次去看几百篇几千篇几万篇的文章然后再去归纳它里面的意义吗？不行。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快速的去做到这件事情啊？好，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自然分词的过程。好，那程式很长。好，那基本上我其实是用 R code 的方式直接去写了我们的这个自然分词，英文简单多了。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中文哈。那不过在中文里面呢，我们因为那个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些可用的这些数据，所以我拿我现在手头上有的英文来去做。好，我把这个字呢去做了分词之后呢，我们把什么去做了很多的资料的一些清理跟处理，对不对？把停用词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词一直重复出现的词，那把一些标点符号拿掉啦，把一些数字啦全部的资料都变小写，里面出现 URL 全部都把它拿掉，最后我来去统计我的词频，最后统计完词频之后我把它画成一个什么，画成一个词云。好，那词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目前这个范例里面用到的全部都是已经在这484个里面已经有的哈，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用一张图直接来怎样解释这几百篇文章里面怎样所代表的，它到底都在谈我们的缺点，在谈什么。好，那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字是什么？ Battery， 可能这个产品的那个什么电池看起来应该是怎样有点问题了，但是纯粹看这种所谓的持平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来讲还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效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可以用另外一个分析，叫做主题模型。那很不幸的是，主题模型呢，好，主题模型呢，这个太进阶了，在我们的484个里面没有，所以呢，我就把它给怎样包成一个什么 zip， 我就把它包成一个 zip， 那我就可以加进去了。好，就算它不是那484个里面也没关系，所以我把这个资料读进来，所以我同样去做了一个分词。主题模型是什么意思？我请电脑可以按照每一篇文章出现的文字的相似性帮我去干嘛？去归类。也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么多文章里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总共有几个大类，然后呢，这些大类里面都是哪些字怎样出现在一起。那不只是如此，我还请他找出这些规则之后，透过一个网状图的方式帮我把这个东西怎样画出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出来的结果会是如何。好，同样的一个颜色，黄，基本上同样的颜色代表的是什么？一个主题。好，所以呢，我们发现有一块主题是在怎样 touch screen 跟我的 APP 使用上会有怎样。我们有一些 APP 在这个一看就知道，对不对？有些 APP 在 touch screen 上面使用上会有怎样？会有困难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一定都在讲什么？照相机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battery， 我们的那个电池的周期也有问题。好，各位可以发现一件事情，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都是希望可以把数据从非结构转什么？转结构。而我们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模型，接下来我们如果有各式各样的评论，我们都可以透过打分的动作，直接它就可以告诉我说这一篇是在讲什么，这一篇在讲什么。我们未来可以直接透过我们各式各样的 BI 可以干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 BI 的平台去追踪，去看到底消费者都在讨论我们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东西我可以很快速的回应，可以直接将这样的一些结果反映给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团队，来去做很多的一些及时的修正跟修复，而不需要等待火烧屁股了，等消费者来 complain 了，我们才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些分析方法都不是我们以前常用到的，但是在 R 里面我们都可以怎样，都可以很容易的去得到我们里面的一些资源了。好，那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当中呢，除了我们可以在上面去转使用我们的一些新的包之外，我们也可以怎样，我们也可以直接去建立我们的一个 R 的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如何训练一个模型，以及怎样评分一个模型，我们可以自己去撰写我们这样的一些程式。而当我们执行了之后，它会将我们的 R 的模型直接储存在云端。那未来我们在本地端的 SQL Server 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以 Blob 的方式直接储存在我们的 SQL Server 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引擎当中哦。好，那除了刚刚之外，诶，我刚刚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有好多好多的功能模组，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觉得它不够用，我甚至可以自己写一个 R Script 搭配一个 XML 的格式的一个文件，把这两个东西用 zip 给怎样包起来之后上传，我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新的分析模组。各位可以发现，新的分析模组的格式都是以函数的方式。刚刚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很多神奇，一个函数一丢进去，什么图就做出来了，数据的分析就做出来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很多大量使用的分析的这些结果包装成为函数。 而包装成这样函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幅度的去简化我们过去复杂的处理逻辑。而这些函式未来除了我们可以在云端上面使用之外，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大家很值得期待明年 SQL 2016。 告诉各位，这个的新的 CTP 应该会在这一次的 SQL Server CTP 3会直接推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目前 SQL 2016是到 CTP 2.3、很奇怪，以前 CTP 只有1或2或3，今年微软变成有小数点的，它一个月会有一个版本。我在猜可能是使用了敏捷开发的概念吧。对，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在接下来的 CTP 3里面，我们将会加入我们的什么，将会加入我们 SQL Server 整合 R。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在 R 语言里面呢，未来在 SQL Server Enterprise 里面我们将会内建 Enterprise R， 同时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分析的 Library， 也就是说像刚刚我们云端的一样，它里面也会直接内建了数百个我们已经先怎样验证过，明确验证过的包，都会直接存放在我们的 SQL Server 当中。好，各位可以想象未来云跟 On-Premises 是不会有那个差别待遇的，基本上同样的一个团队去做一个维护。而这个里面各位可以发现我们会有三个层面，分析层、数据层，从中间里面微软做了一件事情，在 SQL 2016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以前想要用一个 Hadoop，你必须要先去学什么 MapReduce。 你今天想要去做这种进阶分析，你必须要去学什么 R。 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些语言互相做 mapping， 我们只要用一个语言就可以去处理掉这一切的东西？有，这个语言就是什么 T-SQL。好，将在 SQL Server 2016里面我们将会使用 T-SQL来去解决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将我们的 R 的分析包成了一个一个函数，我们未来可以直接怎样透过 SQL 语法直接怎样直接调用它。不只是 R，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在 SQL 2016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叫 Polybase。 Polybase 将可以透过 SQL 语法直接怎样直接操作 Hadoop。好， Polybase 就是直接我们可以将 Hadoop 里面的 HDFS 的档案格式当做一个 SQL Server 的外部资料表，你就想象好像是以前的 Link Server 的概念一样，但是呢我可以直接可以透过 SQL 的语法，它可以翻译成它所理解的 MapReduce 来让它可以去做实作。所以我在想未来的整个的分析者可以区分两种模式，第一种资料科学家，你有可能会需要去封装一些分析的流程，那你这个是你还是可能需要学会怎样 R 语言，你可能还是需要去学会 R 语言。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DBA， 你需不需要去理解这些事情？不用。为什么？因为我封装完的东西我通通可以用什么来处理？可以透过 T-SQL，就跟我们过去所学过的东西其实基本上是怎样是差不多的，我们都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作为我们后续的这些模型上面的一些管理。而且不只是云端跟本地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一个所谓的 hybrid 的概念，接下来我们会一直在谈 hybrid 概念。当然去年看起来微软有一点比较激进的要去推 cloud first，但是在接下来之后我们会更强调所谓的 hybrid 的概念，怎么样子透过云跟本地端的一些协作。那么从中间这边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提到 Azure 未来会有一个叫做 Azure Data Marketplace， 在这个 Azure Data Marketplace 里面，全世界有很多一些有才能的分资料分析家，你可以将各个产业的特殊分析跟应用直接上架在这个 Marketplace 里面，将你的 R script 直接上架在这个当中。那未来我们可以直接透过云跟本地端直接协作，因为我们可以将它包装成为 web service， 我们直接可以透过 web service 的方式来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互相协作的方式，或者你可以在上面购买授权直接 download 怎样 download 到本地端来去做使用的动作。那么刚刚我们提到所有的 analytics library 其实都已经被封装在什么SQL Server 的里面，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些第三方厂商，我们给了客户就怎样 原始码都通通给别人了。所以目前微软在未来的规划里面，全面性的解决了 R 现在的所有的缺点，以及针对 Enterprise R 的一些效能，去全面性的去跟我们未来产品的一些结合。不只是资料库的层级使用啊，我们将会全面性的整合在我们的全部的视觉化平台，包括了 Excel Reporting Service 2016。好，在我们的 Reporting Service 2016，各位可以想象，那个 Reporting Service 已经好像很久没有得到微软关爱的眼神了，对不对？2012跟2014通通都没改，2016将是 Reporting Service 大改的一个部分，包括了增加了很多的新的图表类型，包括了我们在目前的 reporting service 呢，将会全面改成 HTML5 的一个核心，所以目前所有的 mobile 的 device 都可以去使用它。还有另外一点，它将会全面支持 R 语言，哦，我们可以使用 R 语言来帮我们去做客制化，以及 Power BI Desktop 也都可以。那么，这两个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宣布，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拿到。如果你们现在很想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一下？好，各位可以去。Copilot， 好 ，Copilot， 各位可以知道 ，Copilot 是微软赞助的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 community。在 Copilot 里面，微软已经有先推出一个实验性的方案，叫做 R Graphic Device。好，那目前来讲，它可以适用到，我记得是2008 R2 以后的都可以适用。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换新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应该要换2016，因为基本上来讲，你在 R 的管理上面可能会更方便。这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里面用的是免费版的 R。还是有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 reporting service 的 expression 里面可以直接怎样写 R code，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在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怎样直接去处理，那就跟我们刚刚的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一样，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R code 的方式直接去读取 reporting service 里面的 data set， 我们可以将它的 data set 直接转换成为一个 data frame，然后呢，直接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些图形上面的一些分析。好，那最后的总结，那其实应该是说，从现在开始 ，R 的身影会在所有微软的解决方案里面无处不在，尤其是2016以后哦，会无处不在，而且还会整合到 SQL Server。所以，如果各位你要问我说，现在一个什么东西是我们最值得、最该学？我会建议各位就赶快去学一下 R 吧。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在 SQL Server 2016即将推出的时候，相关的那个 SQL， 我想微软在这边会包括会跟台湾很多的一些 R 的社群，或者是我们会在 MSDN Tenet 上面去举办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solution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研讨会，那大家可以再来关心我们这些相关的讯息。那么透过 Enterprise 啊，我们解决了 Open Source 的原有的一些不便，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兼顾我们的执行效能跟部署处理。好，那我们的 session 就到这边，那别忘了明天好超级早8:40，如果大家对于 Machine Learning 还有感兴趣的话，我们会介绍怎么去建构智能的预测应用，所以我们不是只做模型，包括怎么去跟你的 APP 去做一些结合。好，那我们这一场的问卷有了一些改变，是改成用网址的方式，所以那个以前是纸本的问卷，现在变成网址的方式，所以麻烦请各位还是要记得要上网怎样填一下你们的问卷。好，那每一堂的那个二维码都一样啦，路径都一样，所以麻烦请各位那个可以帮我们去填一下我们的一些问卷。好，那最后那个这个是 A9 那边希望可以打一下广告，那我们9月29号跟10月15号我们会有那个 A9 Conference。 好，那所以我们到时候呢，如果各位对于云端的平台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加我们后面的活动，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明年会有 SQL 2016 On Premises 的更多的一些活动，也许希望大家可以再去关注我们的这些后面活动的讯息。好，谢谢各位。
谢谢。